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哈该书二章一到九节的经文，这是哈该在侍奉当中所传讲的第二篇的信息。我们先回顾上次我们所讲过的哈该书的经文的背景。在主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就攻占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沦陷了。一个国家的首都沦陷，就代表这个国家完全的灭亡，以色列百姓第三次的被掳，圣殿被毁，他们失去了国家，失去了他们最重要的信仰的标志。当强大的巴比伦被波斯所灭以后，主前538年，波斯王古列就接替了政权，允许以色列民归回耶路撒冷。当时上帝就呼召了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这两位的领袖来带领百姓归回。在以斯拉记记录第一次归回的百姓只有50000人，但是他们的热心，他们对神的忠心很快被激动起来，所以就重建了祭坛，并且开始献祭，他们也奠定了重建圣殿的根基。但是撒玛利亚人不断地发起破坏的行动，所以整个重建的工作就被迫中断了。这一停就停了16年的时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在位第二年，也就是主前520年的时候，这时候上帝就呼召先知哈该出来向以色列百姓传讲重建圣殿的信息。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在4个月的时间里传讲了4篇的信息，每一篇的信息都是以时间开篇，记录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的具体日期和详细的内容。上帝命令他们要重建圣殿，但是这些百姓却以经济不景气作为理由，一再的拖延重建的工作。这个时候上帝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专注的是自己的房屋，专注的是自己的经济收入，专注的是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计划，他们对重建圣殿的工作已经漠不关心，不感兴趣，他们已经陷入了那一种世俗世界的生活方式。当然从口头上来说，他们是把上帝的事情放在优先的位置，但实际上他们是把个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从领袖到百姓，他们已经习惯了没有敬拜的生活，没有圣殿的生活，在麻木当中他们就过了16年。但在这个时候先知哈该就传讲信息，提醒他们的领袖，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不要忘记他们被掳的历史，不要忘记他们在上帝面前的立志，不要因为有环境的拦阻就让他们侍奉的热心冷淡下来，不要把安全感就建立在那些能看得见的物质的条件上面，而是应该勇敢地回应上帝的呼召，回到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生活当中来。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1号，领袖和百姓领受了先知哈该所传讲的第一篇的信息，他们的信心被激发起来，开始着手重建圣殿的工作。一章的第15节说，那个时候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24日，从领受信息到攻城动工一共有23天的时间。这些百姓他们不再找借口，他们不再选择逃避，而是非常积极地回应上帝的呼召。哈该书的第二篇的信息是在7月21日，这个时候呢是重建工程已经开始了1个月的时间。二章的1到3节经文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说，你要对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以及所有余剩的子民说，你们中间剩下的人有谁见过这殿宇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又看他怎样，岂不是视如无物一样吗？我记得一位弟兄曾经拍了一张的照片，是他在马来西亚的房子，因为疫情2年多没有办法回去，所以当他开放之后回去的时候，他看到房屋前面的那个大型的这个地砖中间居然长出了很多的杂草。 两年的时间没有回去，房屋就有要荒废的迹象，更何况是圣殿的工程已经停了16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一种杂草丛生、到处都是砖头瓦砾的情景。我们都知道万事开头难，重建圣殿开始的这一个月应该是以色列百姓非常受挫、经历困难的时候，他们一定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先要清理在这种荒废的场地当中的砖头跟瓦砾，他们还要准备大量的材料才能够完成重建的工作。虽然我们知道基础的工作很重要，清理的工作很重要，预备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不想做这种琐碎的不被人看到的事情，大部分的人都想做那种可以被纪念、可以被夸奖、可以留下来，将来圣殿建成的时候可以指着那里说这是我所造的，大家喜欢这样的工作，因为代表你能够参与。但是一个圣殿重建的工作准备的时间却是最重要的，但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因为看不到进展，所以百姓就消耗了他们的热情。在7月又刚好是以色列节庆最多的月份，当时节日期间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工作的，特别是在7月1日是这个所有的以色列民都要聚集在一起的祝棚节，他们要用那个树枝搭成的棚里面要在里面住一个星期，要纪念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他们走出来的。所以整个的进度变得缓慢工作呢看起来繁杂又没有效率，他们还要庆祝这一些的节日，以色列百姓难免会有低落的情绪，但是其实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上帝透过哈该指出百姓真正气馁和灰心的原因。在以斯拉记里面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的背后的原因。3章10到13节以斯拉记他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当建筑工人奠定了圣殿根基的时候，祭司都穿上了礼服，拿着号筒，立位人都拿着乐器，按照大卫传统的仪式就开始敬拜跟赞美上帝，众人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的根基的这个殿的根基已经奠定了。在这样欢乐和欢庆的场面当中，却有另外的一番的情景。很多年老的祭司，可能也包括哈该，还有利未人，还有族长，他们在这个时候却是放声大哭，跟欢呼的声音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七月曾经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竣工以后举国欢庆的日子，但是现在今非昔比，恐怕会让那一些曾经经历过辉煌的百姓心里面不免的有一些的忧愁，有一些的悲伤。他们应该还记得以色列以前的盛况，他们的圣殿是多么的辉煌雄伟，但是现在他们所面对的只有根基，是荒废跟衰败的情景，材料不足，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现在所建的圣殿怎么能够跟所罗门的圣殿相提并论呢？他们看到这一种圣殿的简陋的程度，那一种灰心失望的情绪再一次冲击着他们的信心，眼前的重建工作没有头绪，虽然他们积极地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但是怎么也喜乐不起来，甚至心里非常的悲痛，他们想念过去那一些光辉荣耀的日子，他们很想回到过去所罗门所建立的那一个伟大的国度，他们是那个伟大国度当中的伟大的子民，他们很难接受现在自己面对的情况，圣殿面对的情况。我还记得在疫情前我有2019年的时候参加国庆庆典那是我第一次现场的参加，非常的兴奋那场面是隆重盛大那个时候是新加坡开埠200周年，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接下来的2年当中没有办法举行那么盛大的国庆庆典。但是我们必须得接受一个现实，我们不能够 回到从前了，我们必须勇敢地往下走。那今年呢，虽然疫情好转哈，但是大家还是得戴着口罩出席国庆庆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哈，那我们很多当时所看到的有一些的突发的状况就成为坊间讨论的话题。那有一位出席者在唱国歌的时候就百感交集，流下了眼泪，那就成了网络红人哈。我相信他这一幕哈，激发了每一个人在疫情当中的那一份的感触。最后呢，在降落会场的这个红狮跳伞队的队员哈着陆的时候去，然后也不幸的就是受伤了，所以救伤员呢要用担架把他抬出场外，需要接受治疗。但是当时在场的人哈没有责备这一位队员，觉得他表现不佳，也没有指责他，而是用足够的同理心去关心他的生命安危。当大家知道他脱离生命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些点点滴滴反而更加衬托出今年国庆庆典的主题，虽然不完美，虽然在疫情当中有很多地方可能做不到，但是万众一心，携手前进。国家的繁荣发展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功劳，不是领袖一个人的功劳，也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努力，特别是在环境非常困难面临挑战的时候，这是需要彼此扶持的，需要群体的合作，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哈该书二章的四到五节，耶和华向三个群体来说话。耶和华说，所罗巴伯，现在你要刚强，大祭司约书亚，你要刚强，这地的一切子民啊，你们也要刚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能想象吗？上帝现在就对着你说话，你要刚强。他向以色列民来重申与他们同在的应许，上帝提醒他们回想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从为奴之家，从埃及的这个很困境的环境当中被上帝带领出来的。那个时候上帝与他们立约，现在他的灵仍然住在百姓中间。上帝劝勉百姓，你们抓住的不要是物质上面的所看到的那些条件哈，你要抓住的是上帝的应许，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以色列百姓他们面对的困难是真实的，攻击是真实的，但是百姓所内心的问题也是真实的，他们把外在的环境看得比上帝更大。这是不是就是现在的我们？他们气馁，他们停滞，他们变得懈怠，他们想环境好的时候再说吧。但是如果环境还没有改变，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需要上帝的话来提醒我们，眺望我们。以色列的百姓跟我们都一样，我们需要上帝的话重新的眺望我们。上帝提醒他们，重建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而是群体的参与。所以上帝鼓励领袖，鼓励百姓，上帝也再一次的保证，你们不是一个人，我会与你们同在。上帝提醒他们要回想起初单纯朴素的热心，他们的先辈亚伯拉罕没有任何所求，就是非常热心跟积极的回应上帝的呼召，经历各样的挑战，最后才成为信心之父。但是信心是不可能自动遗传给他的子民的，整个的民族都需要活出对上帝的那种完全的信心。以色列民需要被提醒，我们也需要被提醒。我还记得疫情前，也是2019年哈，教会最后一次的拆派福音队。当时我是11月13号出发的清迈福音队的负责的教牧啊，我去了两次清迈哈，那一次的领队是金菊姐妹，另外还有10位的福音队员。那这个星期这个礼拜四哈，我就翻看以前的福音队的服事的时间表，每一天都是有很多紧密的行程。在6天的时间里，我们完成了一次的福音布道会，在南邦和邦芬两个学校完成了2次儿童事工的活动，3天的培灵会， 云恩堂一天的儿童营，还有主日在云恩堂的正道献诗，最后我们还去了拉湖村啊，在那里跟他们一起的敬拜啊，一起的祷告啊，为他们正道，还有一起的来献诗。当时队员们其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有一位弟兄呢被狗咬了，所以他要抽时间哈、要去医院来打那个狂犬疫苗，但是在泰国是不太容易找到的啊、所以中间有很多的波折。还有当我们抵达清迈的时候，其中的一位队员的太太身体有一些的状况，其实她马上就要生产了但那个时候呢她随时都有早产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位队员非常的担心。其中还有一天在服事结束之后，福音队当中年纪最小的队员晕车了，他在路上一直的呕吐，一直的不舒服，所以队员们就轮流的照顾他，为他祷告。还有本来是福音布道会哈、那我已经准备了福音信息，但是离聚会开始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告诉我说今天虽然发了福音单张，但是没有新朋友，我们今天要改成培灵会，因为从四面八方所来的服事的肢体，他们也需要领受上帝的话。所以在那个时刻我就立刻改我的讲章啊。六天的行程当中哈、就像是一次战场我们就是要肩并肩哈、跟福音队员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我们其中经历了主的恩典，我们经历了侍奉的甘甜。这些福音队员们，他们愿意踏出舒适区，他们愿意拿假期，不是出国旅行，而是愿意付上代价去福音队，彼此的扶持，侍奉的热忱就在那里就被眺望起来。在侍奉当中，我们更加的同心，更加的彼此了解，彼此担待，大家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我们对上帝更加的信靠。从福音队回来，我看到这一些的福音队员，他们在教会的各个角落里面继续很热忱地投入到侍奉当中，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眺望。在完成所有的侍奉之后，在要离开泰国的前一个晚上，福音队队员就跟云恩堂的同工还有那些少数民族的信徒在一起，在拉湖村参加烧烤会。一周紧张的侍奉终于结束了，福音队员们所有的人都放下了重担，我们非常的高兴，就跟大家聚在一起哈，就围绕在那个篝火旁边哈，围绕在那个火炉旁边，我们就一起的来享用滋滋作响的烤肉。福音队员们想要把最好的侍奉留在这里，拉湖村的村民他们想要把最好吃的让我们能够享用，我们就是要把最好的奉献给彼此，我们也要把最好的奉献给我们的上帝。看着燃烧的木炭，就让我想到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七节的经文。保罗对提摩太说，这为了这缘故，我提醒你要把上帝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像火一样再眺望起来，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灵。我们的侍奉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上帝是真正的拥有能力的，我们要寻求他，信靠他。我还记得在小的时候我家里有一个可以这个烧煤的一个灶台，当火燃烧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火呢就开始慢慢的蒙上了一层灰烬，那火就慢慢的变小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火重新的再被眺望呢？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工具就是一个铁钩在那个时候你就要勾动那一些的煤炭，它们外面的那个灰烬呢就会散落下来然后煤炭呢又会重新的再燃起这个火苗。这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的属灵的情况呢？我们在安逸的生活当中时间久了外面呢就蒙上了灰烬的，有如像蒙上了灰烬的煤炭，火苗是越来越小，我们的热心越来越小，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小，我们需要上帝的话就像那个铁钩的工具一样去勾动我们的内心。如果你心里翻腾，如果你被感动，那你就去侍奉吧。侍奉当中会不会遇见挑战？当然会，让我们勇敢地接受挑战，刚强壮胆，就像上帝对他的子民所说的，让我们一起的来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传福音的使命不可能是福音队完成的，也不可能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全教会的使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主耶稣曾经呼召十二个门徒建立了教会，让我们现在能够得到这宝贵的信仰，我们怎么能够不为主活呢？我们怎么能够在安逸的环境当中享受上帝的祝福的时候只想着个人的需要呢？我们怎么能够只顾及周围而放弃了传福音的工作呢？我还记得起初刚服侍上帝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就是凭着一个单纯的朴素的热忱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在侍奉当中我享受了那种的喜乐，经历了上帝那种能力的充满。我在国内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是带领敬拜跟赞美，但其实这是我的第一个侍奉，但其实我并不觉得我有那么多的恩赐哈。我刚开始服侍的那一间教会第一次才有十二个人聚会，后来变成二十个啊。那我们也没有统一的服装哈，没有什么歌唱的技巧，甚至我们一起唱诗的学生啊，弟兄姐妹们高的高矮的矮哈，有的时候我们还错落的站在一个角落里面。但是就是这样的侍奉却吸引了不同地方的人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有各个不同国家的宣教士他们就慕名而来，来到我们的教会，所以一年之后我们的教会就增长到400多人。那我记得有一次的聚会结束过后，我跟一位从韩国远道而来的宣教士有一些的交流，他这样分享，他说其实韩国有很多有规模的教会，教堂非常的漂亮，他们的诗班也很有规模，诗班员穿得很漂亮，有如天使一般，歌声又非常的动听，什么都好。他说但是我在这个聚会里面已经失去了流泪的功能，不会被感动，也不想跟他们一起来唱诗。但是当时就是我们这几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没有什么恩赐的我们有的时候唱诗还可能不在调上哈，但是他说却让他感动落泪。在侍奉的年日当中，我们的侍奉技巧一定会增加，经验一定会更多，但是却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起初那一份初心，不要在固定的侍奉当中变得习以为常，不要只注重技巧，而要注重我们的心灵，我们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上帝。上帝所看的不是外在的表现，你能做得有多好，他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能够献上的有多少。非常感谢上帝哈，这个星期已经测试过了，在星期礼拜四的时候哈，我们练习祷告会领诗的诗歌跟青城团员哈，星期五的时候又再练习，然后带领祷告会的敬拜。在那个过程当中哈，每一次我唱教会主题歌的时候不忘初心哈，我就会流下眼泪。起初哈，我对这首歌哈是有抗拒的哈，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些对我有挑战的歌唱的技巧。但当我用心去唱的时候哈，哇，我心里真的被感动。我回想过去，上帝是怎么用他的恩典带领我走过一步又一步。这诗歌提醒我，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中不要迷失方向，不要遗忘初心，这也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向着标杆直跑。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小的，但是让我们彼此的扶持， 哈该书的信息把以色列民已经熄灭的热忱重新眺望起来。他们的信心不足，可能我们的信心也小，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被眺望，在主席带领敬拜的时候，你能够开口唱诗，你能够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敬拜，一首诗歌也好，一次侍奉也好，一次谈话也好，参加一次福音队也好，一个合作也好，我们总要珍惜那一些侍奉的机会。疫情已经证明了，我们不是常常都有侍奉的机会。这不是增加我们生活的重担，不是让你透不过气来，而是在侍奉当中，上帝能够眺望我们，让我们不忘初心，回应上帝荣耀的呼召。在侍奉当中，我们还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当你侍奉上帝的时候，你是不是越来越喜乐，还是越来越冷漠？你是越来越敬拜上帝，相信上帝，还是越来越相信自己？你是靠着技巧，还是依靠圣灵？在二章六到九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再过不多的时候，我要震动天地、海洋和旱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就必运来，我要使这殿宇充满荣耀。原来以色列百姓所担心的，没有材料，没有金钱，这一些所有的源头是来自于上帝。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忧虑。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殿宇后来的荣耀一定大过先前的荣耀，不要看外在的简陋。万军之耶和华说：在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你们现在不要忧愁。的确，上帝会使用超自然的能力，会震动自然界，也会震动国家的领袖层。当经济缺乏的时候，政治势力从中阻碍的时候，上帝他与我们同在。所罗巴伯带领百姓重建的圣殿确实是不如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那么的华美壮观，无论从圣殿的外在来看，还是规模来看，以前都是非常的辉煌，现在是十分的简陋。但是上帝说，重要的不是外在，重要的是上帝的荣耀充满在其中。旧约圣殿是国家重要的信仰中心，是上帝同在的记号。但是如果百姓没有真实的属灵生命，那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建筑。所以重建圣殿更大的意义在于上帝要重建圣民的信心。现在我们不需要为了圣殿的装饰跟规模来烦恼，因为真正所要建造的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要使它成为圣洁，我们要寻求上帝。上帝他赐下独生爱子给我们，他给我们这个平安，给我们这个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用世俗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情绪，而失去对上帝的信心。虽然以色列百姓重建的圣殿不如以前的，但是他们已经尽力了，这就是上帝所要的完全的祭。百姓对上帝完全的信心。最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上帝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经文说得很清楚，我们是被召的，我们是要回应的，我们是要传扬的。我们所有的恩赐不是为了展现我们比别人强，而是为了要荣耀上帝。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求上帝来建造我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不要看我们的侍奉达到某一种的高峰，也不要互相的比较跟攀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侍奉不是彰显自己，而是为了荣耀基督。让我们一起的来同心的回应上帝的呼召，不忘初心，荣耀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荣耀充满万有，你的信实高及诸天，在你里面有奇妙的计划，在耶稣基督里有奇妙的恩典。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里，让讲的和听的都领受你的话，都能够扎心，都能够回应你的呼召，荣耀你的尊名。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